好，谢谢，小牛牧师，热情，诚恳的，给大家的一些介绍，我是为小牛牧师，格外的感恩，我们一起学习改革宗神学，一晃差不多，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真正，作为老师学生。更是成为朋友，更是成为战友，真的是少之什么又少。我和小宁牧师在学习神学，在牧羊教会，在这个不断归正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连结，我们之间的情谊，直到此时此刻，也说明了教会中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在教会中需要学习、需要珍惜的是什么？那很多人从来也不会把牧师当做老师，更不会当做是朋友，只不过从你在那里学几招，只不过你现在有用，我学几招了，你有用，我成为牧师了，我也建立教会了，我成了区会会长了，然后你王志友牧师，你算老几？你是假教师，你是异端，哇！你就知道，在教会里，作为牧师最最开心的是传福音，牧羊弟兄姊妹，但是作为牧师最最伤心的是你帮助、你辅导、你传福音、你教导的人，忽然之间成为你最藐视你的你，成为一只脚要踩在你头上的人，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学统与传道系列，说一千道一万，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难道耶稣基督仅仅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吗？难道耶稣基督仅仅让我们建立大教堂、大教会，实现宪政、民主、法治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说一千道一万，你感到震撼的，我感到震撼的，还是不断感到震撼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传道授业、栽培什么门徒，你再记住这八个字，传道授业，栽培什么门徒？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传道授业、栽培门徒，那第一，那耶稣基督一道成肉身，他本身就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上帝啊！他活到1岁2岁，他就可以死啊！那个时候，他也就像唐中荣牧师讲的一样，那耶稣基督的一滴宝血，那就可以这个赎回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那耶稣基督一滴宝血，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哪怕是在母腹中，他也有血。刚出生他也有血，那一滴鲜血就赎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那耶稣还活到33岁干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到底丧失了什么？我们就不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何在？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到底他自己怎么讲的？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好牧人喂羊什么？舍命，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什么？跟随我，弟兄姊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大使命学统与传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世界这个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要通过传道授业，要栽培一个新的人群，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纪元，不是以教堂开始的，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教堂成了什么贼窝了，耶稣基督开启了新时代、新纪元，也不是以政治运动开始的，政治运动是党时的分裂党啊。由这个西律党皇权专制，由这个我们看到由这个毕拉多 伊拉多是这个帝国主义啊，这个军事征服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基督传讲的信息是天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啊。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说：“来，跟随我。”说弟兄姊妹，你牢牢的记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传道授业，就集中在这句话上：“来，跟随我。”啊，我要不让你得人如什么？哎，得鱼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就是啊，我们所讲的血统与传道的核心，重新回到圣经中启示的啊，重新回到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哎，得鱼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来，那就是你们要来，要主动的来跟随我，跟随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跟随圣经的啊，吓死人啊！耶稣没有说跟随圣经啊，因为耶稣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那摩西也没有说来跟随摩西，那摩西时代也没有旧约圣经，那亚伯拉罕也上帝也没有说亚伯拉罕来跟随圣经，那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圣经啊。今天我们新教徒啊，我们就把圣经举到这个教执教皇的地方啊，圣经无没有圣经权威，是圣经是无没有圣经是权威。但是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心意难道就是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就够了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本身要回到圣经的见证本身啊。所以耶稣就特别强调，来啊，跟随我啊，跟随我做什么呢？啊，跟随我是这个，跟随我弟兄姊妹冲啊！啊，推翻希律王的皇权暴政，啊，推翻比拉多的罗马帝国的军事占领，啊，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解放，我们要平等，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宪政。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所讲的吗？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所讲的吗？到底耶稣所讲的是什么？耶稣所讲的是，还是很简单，来跟随我啊！我要让你们得人啊！我要使你们得人如什么？哎，得鱼啊！当然，我们在很多的宣讲中，我们一讲到得人如得鱼，原文不是得人如得鱼。I will make you fishes man。耶稣说，我要传授，我不是给你鱼吃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哎呀，软弱挣扎是什么呢？耶稣又不给我鱼吃了，整天像嗷嗷待哺的小孩子一样，吃奶吃奶吃奶，永远吃不完啊！吃鱼吃鱼吃鱼啊！但是耶稣不是给你鱼吃啊，耶稣是教我们什么打鱼啊，教我们会打鱼了，哎，我们就成为什么渔夫了。耶稣说，我要让你成为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句话，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第二，我要把你培养成什么师傅啊，然后你们再去啊带领人啊，使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哎，所以你就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你牢牢的记住，你反复的思想，你如果把今天的啊这个真的是啊圣灵开你的心窍，你就明白了啊现在教会出什么问题了。现在基督教出什么问题了？啊，现在世界出什么问题了？反眼无情，啊，无情无义，啊，卖主卖友，啊，现在就是韩语讲的师道之不存，久矣，啊，就是尊师重教之道已经不久矣，啊，不但尊重啊师傅，也没有师傅，啊，也不愿意学习，啊，大家都想啊这个自己好为人师，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所以今天我们啊开始啊学童与传道系列啊十二讲啊，这个第一讲我们就给大家讲啊学童与传道啊，我就给弟兄姊妹讲啊，这一讲是最难讲的啊，这一讲是最敏感的啊，这一讲是最核心的啊，这一讲啊我们要给大家把此前的啊几讲概述一下。啊，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总论啊，就展开学童与传道系列这十二讲。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当你卑微的仆人再次传讲啊圣经真道八十四讲啊，尤其是我们通过悔改与归正系列、道童与福音系列、国童与秘籍系列、法童与 道德系列正统于科修系列，正统于文明系列。随着我们来到这学统与传道系列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这个中国、在美国、在全世界啊，疫情泛滥的时期，我们已经在经历，我们在经过，我们在穿越。主，我们要到您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到父的怀抱中，我们要到乐园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得见你的显现，都能够听见你那隐秘的言语。主，求您亲自的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确信，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何等的真的是沟沟坎坎啊，啊，何等多的假冒伪劣。主，我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要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要行事为人有蒙召的恩相称，在字句上看起来简单，在神学上看起来简单，在传教上看起来简单，但是要真正认识你，没有你的灵，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你的事？没有你的灵，我们怎么能够啊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活过来？主，你的仆人再次的向你呼吁，求你大能的圣灵充满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不管是我们分享的，还是我们听受的，都让我们一同匍匐在你的面前，众圣徒都是在你的脚下。主，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爱这个世界，你是在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主，求你使我们明白，哪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与我们原是有益的啊，因为他求父求你，你就赐下圣灵，圣灵来使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省察自己，使我们啊住在我们心里的比那住在世界上的更大。主，我们求你，我们切切的向你恳求，我们切切的向你呼吁，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窍，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开恩怜悯我们这些罪人。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啊，在我们啊圣经真道啊84讲啊，我们能够在啊疫情紧张时期啊，我们能够使用 Zoom 来讲这84讲，我想是啊是空前绝后啊，是绝唱84讲。看到主的恩典啊，而且我们能够啊贯穿这个系列，第一个悔改与归正。说弟兄们，怎么最该悔改的是什么啊？你就看到圣经，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我是差不多花了20多年的时间，忽然之间圣灵光照我，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原来是让教会悔改啊，原来是让牧师悔改。为什么呢？你看到当时的教会就变成贼窝了，当时那些祭司，当时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合谋把耶稣基督钉上什么十字架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希律王皇权专制太可恶了啊！比拉多罗马帝国的军事占领太可憎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皇权专制，那你一呼百应啊啊！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匪夷所思啊！本来犹太人讲，哎呀主啊，你拆派你的弥赛亚，主啊，你拆派大卫的后裔啊，就把我们脱离皇权专制，就把我们脱离帝国主义的大山啊！但是上帝赐下耶稣基督，却对他们说：“犹太人啊，啊，在希律王暴政被终结之前，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你自己犹太人、犹太教会，你们想要认罪悔改？”哇！犹太人说：“哎呀，我们冤屈的不得了。”啊，我们这个已经快闷死了啊！我们都受伤害，受人践踏，我们就盼望一个大君王、大统帅把我们救出来，使我们荣耀辉煌、伟大光荣正确。那你怎么让我们悔改？气死我们了！啊，真的是这个坑死我们了！啊，他肯定是假的，他肯定是被鬼附的！啊，把他钉死！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犹太人高喊钉他死。 十字架，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为什么他们释放大盗巴拉巴？弟兄姊妹，你不要认为大盗巴拉巴他是一个强盗，他不是偷东西的啊，他不是抢人老婆，他不是搞同性恋的。大盗巴拉巴据这个教会历史上讲，他是一个爱国者啊，他是要推翻希律王的暴政啊，他是要这个赶走罗马帝国的军事占领，他是一个民运领袖的啊，他要带领一些的人得解放得自由的。所以大盗巴拉巴是深得迷心的，所以他们宁肯释放大盗巴拉巴，他们要释放这个政治领袖，他们要这个释放这个民营领袖，他们要释放这个仁人志士，他们要释放这个甘做烈士的，但是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啊时代的处境的。所以说我们要悔改，要归正啊，我自己需要认罪悔改归正啊，美国的教会需要认罪悔改归正啊，中国的教会需要认罪悔改归正，改革中的教会尤其是需要认罪悔改归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越是啊结出纯正的教训，越是追求敬虔的生活，越是想改变世界转化文化，那我们啊内在的残渣余孽越是蠢蠢欲动啊，我们越容易受世界的诱惑，越容易受撒旦的攻击啊。所以我们要警醒，什么警守啊。我眼睁睁的就看到啊很多改革中的大牧者啊，这个真的是啊掉在陷阱之中啊。怎样，哎呀我就不多讲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知道啊，在中国大陆改革中啊本来是显学啊，忽然之间人家说你是杀人中啊，一理杀人啊，甚至政府就给你扣上一个啊，改革中就成了邪教。那改革中怎么成了邪教了？那弟兄姊妹，那改革中为什么到了你手里，改革中为什么到了中国大陆就成了邪教了，那就成了杀人中了？那和改革中没有关系，和人家苏格兰的改革中没有关系，和荷兰的改革中没有关系，和瑞士的改革中没有关系，和南韩的改革中没有关系，和这个美国的改革中没有关系，和哪儿的改革中有关系啊？也许是北京的，也许是成都的，也许是广州的，也许是温州的，和你那里的改革中有关系。你那里的改革中就是杀人中，你那里的改革中就可能成了偶像崇拜、民权运动啊，就成了这个政治运动、一干邪说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是空穴来风的啊，我们总要警醒警守，我们总要判断何为是、何为非、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善、何为恶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悔改什么归正。当然我今天不会给大家细讲啊，道同什么叫道同啊，道同就是以刚才小牛牧师给大家讲到以使徒信经为标记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还不简单吗？你就看到多少人现在不讲上帝为中心了，多少人不讲三一上帝了，多少人讲耶稣啊、耶稣啊、信耶稣啊、奉耶稣的名祷告啊啊，这样不知不觉我们把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独一上帝，我们变成一个上帝、一个位格了啊。这些方面我们求主怜悯啊。国统一密契系列啊，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个主导文啊，我们讲到国主导文，我们讲到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弟兄姊妹，那很多人讲天国不在人间，我说你这不是胡扯胡扯再胡扯吗？那耶稣基督明明讲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啊？降临在棺材里啊，降临在你心里啊，啊，降临在中南海啊，降临在哪里啊？降临在天上，是降临在天上还叫降临吗？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难道天国不在人间？耶稣让你祷告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为什么不把耶稣的教导放在第一位呢？哎呀，这是就是令人遗憾。所以今天我们讲血统与传道，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很多人就把信耶稣当做一个信耶稣进天堂的窍门了，很多人就把信耶稣啊当做一个啊当做一个满足自己宗教欲求的工具了，很多人就把信耶稣当做推翻政权的号召了，很多人就把信耶稣当做一个坑蒙拐骗 啊，募集资金，哎呀，我又为主受苦了，我教堂缺多少钱啊，我们教会缺多少钱，我们的房租需要多少钱，我们的门神需要多少钱，都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字，不是到处募款吗？啊，这些方面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却江南司马长啊，这个方面大家啊，我就不多讲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在第四个系列跟大家讲的法统，法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统就是以十条诫命，我们称之为啊这个约法十章啊，弟兄姊妹啊，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律法是国家的灵魂啊，执政官是会说话的律法啊，律法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啊。为什么基督教今天在欧美世界被边缘化啊？就是因为不讲律法啊。为什么今天基督教在中国还没有边缘化？为什么呢？哎呀，人家哪承认你的存在呀？你认为你是基督教啊？你认为你是改革什么？你认为你是牧师啊？你认为你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啊？人家真承认吗？真的是吗？那你有可能是洪秀全的，你有可能是杨秀清，你有可能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的，最后发动革命，揭竿而起，建立这个太平天国王朝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是基督教了，我是牧师了，我是长老了，我是改革宗了，我是长老会，真的还是假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约法十章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意思啊，在20年前啊，我在北京开始讲律法传福音啊，这个教会讲坛震动。啊，然后这个时候啊，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也是大牧师，就特别找我，哎，王志扬啊，不准讲律法。哎，我说为什么不准讲律法了？传福音不讲律法。我说律法不是，律法违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如果我们不讲律法，哪知道什么叫罪呢？啊，只有十条诫命有效。他说只有十条诫命有效。我说凡事都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这条诫命还无效，有效无效啊？闭嘴！哎呦，你弟兄姊妹，你看着我今天55岁啊，白有点白发，有点白胡子，你觉得哎呦，这个王志友很厉害，很有尊严。那人家骂我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让我闭嘴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把我赶出教会你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一路行来啊。啊，你就看到我讲的这不是一般的一般邪说的，我讲的是改革中长老会内部的啊，不要啊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要讲律法了啊，人家就说这个以福音为中心。你看到宗教改革的正传是什么？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啊。维斯敏斯的小交流问答第三位明确讲，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信什么？这不就是以使徒信经为总数的道统，也就是福音吗？啊，然后上帝吩咐我们当做什么？这不就是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律吗？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吗？所以我们圣经的真道，我们的领受，我们的传讲，应当是讲律法传福音。那律法整个旧约圣经占2/3的部分，你为什么不讲呢？那不讲律法，恰恰是初期教会就出现的马提安一干的啊这个体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的这些，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啊，也不针对任何教会啊，但是我给大家啊，真的是开诚布公啊，推心置腹的啊，就讲一些这些亲身的体验，好使我们弟兄姊妹啊更多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十五圣灵什么哎内证。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讲到法统啊，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啊。然后第五讲我们给大家讲个正统与克修啊，刚才黄小宁牧师也讲到，正统就是我们要为真理征战啊，要为一时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征战啊，要为真道看到美好的仗。关键不是打共产党、打国民党、打民主党、打这个共和党、打美国、打中国、打台湾、打钓鱼岛，关键不是这些，打什么？我是攻克己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啊，说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最大的政治是天国政治。天国政治的核心是什么？天国政治的核心，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呀！ 啊，从我们内在的个人的亲自的经历性质的悔改做起，这是最大的政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讲政治啊，华人不讲政治啊，中国人不讲政治，中国教会不讲政治，玩政治啊，我们玩政治，但是我们不讲政治，人人都在玩政治啊，人人都在玩权术啊，人人都在玩人啊，但是我们啊，潜规则，我们就不讲政治，弟兄姊妹，我们就义正辞严，亲自显明，清清楚楚的讲天国政治。各位弟兄姊妹，在第六章中给大家讲的正统与文明啊，这个小林牧师的总结也非常精髓啊。如果你正统神学不能够建立文明，那就是野蛮啊，那就是落后啊，那就是残酷，那就是黑暗啊，那就是蒙昧，那就是自欺什么欺人啊。有正统神学没有文明啊，那真的是很可怕啊。有所谓的文明啊，但是没有正统神学，那你也是假冒伪劣啊，也是自欺什么欺人。真正的正统神学啊，必然会结出文明的果子来啊，文明的果子也必然建立在啊上帝的根基上，建立在耶稣基督救赎的基础上，建立在真道的基础上啊。这个方面啊，我们就看到啊，美国近百年来的失败是什么呢？美国到处推动啊宪政、民主、法治啊，到处推动所谓的西方文明，所谓的现代文明，所谓的英美文明啊，所谓的这个啊文明啊，甚至是啊历史的终结啊。福山啊，日本籍的啊，在哈佛大学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啊，民主啊啊就是文明的终结啊，民主就是文明的终结，他根本也不懂什么叫民主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英美世界，美国近百年来的巨大的贡献，但是也是巨大的错误，在全世界推动宪政、民主、法治，但是他却不注重正统神学啊，不注重正统神学。弟兄姊妹，我就经常给大家讲啊，就像我这里一个花啊，你摘下一个花，宪政之花、民主之花、自由之花，我把这文明的花朵给你，但是这文明的花朵是从文明的树上掰下来的，是没有根的啊，是自身不能够成长的啊。这个自身不能够成长的所谓宪政之花、民主之花、自由之花、教育之花、法治之花，这花能够存续吗？这花能够长久吗？这花就是假花啊，这花就是死花，这花就只能够烤成干花，只能够摆着看，不是长出来的啊。所以民主、宪政、法治是好的，要从什么地方长出来呀？要从真理长出来啊，要从基督教正统神学长出来啊。所以说基督教的正统神学，这是根基，这是根本，这是道种，从这个道种才会长出宪政、民主、法治、自由、尊严、人权的鲜花来啊。如果我们只要鲜花啊，不要根基啊，不要根本啊，不要种子，那你就知道这人你是买花的啊，卖花姑娘，买花的啊，买来买去，最终你那里不长花的，你那里没有花园的，你那里是沙漠啊，你那里仍然是臭水沟。这个沙漠臭水沟，插上一朵鲜花，插上两朵鲜花，插上三朵鲜花，有什么意思啊？沙漠仍然是沙漠，臭水沟仍然是臭水沟。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但是美国政府犯很大的问题，但是教会是更大的问题啊。啊，我们很多教会既不讲正统，也不讲文明，哎，这就是言却丧失了言位，只能被人踩在什么哎脚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圣经真道84章中啊，能够传讲，能够学习基督教正统神学啊，能够一同考察何谓啊基督教的文明啊。这个基督教的正统神学啊啊，就是在于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通达实物，圣灵内证。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啊，我们要用16个字给大家概括：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所以我们啊，基督教正统神学的思路啊，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基督教文明的精髓啊，我也给大家讲了，啊，但是基督教的正统怎么传递呀？啊，我怎么知道我在这教会， 我领受的神学，我读的神学书籍是正统正传呢？啊，我怎么啊能够建立文明化的个人、文明化的家庭、文明化的教会？啊，有的个人很野蛮，啊，有的家庭很野蛮，有的教会很野蛮，有的国家也很野蛮。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建立文明化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乃至全世界呢？啊，所以说啊，最后一讲啊，第七个系列学童与传道系列啊，非常非常的啊，真的是啊，最重视点铁成金，一锤什么定音啊，所以求上帝特别保守。啊，在这个方面我就啊给大家选读我说给大家总结的啊，然后我们就啊进入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我有正统文明啊，就是有基督教的正统啊，基督教的文明到学统正圈。学统正圈是指什么呢？啊，基督教真理的啊，传承的体系啊，我常常跟大家讲，传道传道要有传承，传承传承要有传统，传统传统要有正统，正统正统要有正传，正传正传也要有传人啊。这个方面啊，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哎，这不就叫传人吗？传人是什么意思？人传人啊。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明白，人传人啊，上帝传给人，人再传给人啊，这个当然。啊，最终还是上帝做工，但是有传人的。正圈，圈是就是正确的解释啊。啊，很多人啊，昨天我还和几个和牧师谈，啊，圣经，圣经，我说圣经是重要的，圣经是无谬的，圣经是权威的，我们高举圣经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摩门教也高举圣经啊，耶和华见证会也高举圣经啊，那伊斯兰教也高举圣经啊，人犹太教也高举旧约圣经啊。啊，你问题是不光是高举圣经，关键是圣经上讲的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如果你不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像彼得所警告的那样，圣经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是无学位，不学不问不做门徒，光想做老师啊，不想领受，光想传道啊，强解圣经就自取什么沉沦的。所以你不要把圣经当成你的挡箭牌啊，不要把圣经当作你的金牛，好像你有金牛，好像你有棉石盾牌啊，以高举圣经啊，你就字正腔圆、根正苗红啊，不是那回事的啊。圣经不是这种吉祥物啊，圣经不是避难符啊。你只要有这个吉祥物，只要有这个避难符啊，只要高举圣经啊，我就可以从此以后过着正统的生活啊。这是神话，这是自欺什么欺人的。然后我们讲到啊，主耶稣基督。愿福音广传啊！主耶稣基督这个也是很讲究，那啥耶和华上帝啊，也就是主，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啊。他从童贞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取了肉身啊，然后啊，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啊，他就成为主耶稣基督。愿福音广传啊，福音广传，福音广传。我们讲大使命，文传与人传，文本的传递啊，圣经。人传人传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在心间啊，更重要的是我就给大家讲的真道的传递的时候，文传人传，但是更重要的是灵传。若非圣灵开你的心窍，你读圣经啊，你自己读圣经啊，你听别人讲圣经啊，甚至耶稣基督站在你面前，你也会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啊，没有神的灵啊，不明白神的事啊。所以说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啊，传道人也有圣灵的恩膏，听到的人也要由圣灵来开启心窍啊。所以说圣灵啊，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很相同。然后我们就讲到说，即往方开来，其后必成仙啊。我们要即往开来啊，但是我们也要承先什么其后啊。所以在学统与传道系列啊，如果上帝带领啊，我们求主引领，那我们还会讲到啊，到底啊这个真道的传承啊到底是啊怎么传的啊。我就经常给大家讲啊，学有学派啊，宗有宗派啊，无宗无派 千奇什么百怪啊，无咒啊，我没有咒魔，没有派，我只要高级圣经，只要信耶稣，我的信心是单纯的，好吧？啊，婴孩可以这样单纯啊，但是你只要真正的进入研究院了啊，你学法学的啊，你像我，你要学这个法学、法哲学，那有自然法学派，啊，有实证法学派，啊，有历史法学派，啊，然后有这个啊比较法学派，啊，然后有社会法学派，啊，有系统法学派，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真正做学问的啊，我们都知道啊，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什么热闹，那这看热闹的都是。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的。善良弟兄姊妹啊，我们会给大家稍稍在这个啊学同意啊正传道系列中，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这个教会正传系列中，第一啊是犹太传统啊，连耶稣都讲啊真理真道甚至是从犹太人来的啊，包括耶稣也是从犹太人来的啊，所以你不能像希特勒一样反犹主义啊，啊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这都是大逆不道的，不是犹太人啊，是罪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第二个啊，使徒传统，使徒传统的精义是什么啊？使徒之后教父传统，教父传统的精义是什么啊？我们就知道啊，奥古斯丁呢啊，这些是属于教父亚他那修了啊，尤斯丁呢啊，这个啊，这些都是啊教父啊。但是教父的贡献是什么啊？第四个我们讲到中世纪传统啊，中世纪一千年，那我们常常讲是黑暗的中世纪，那我们知道中世纪不是黑暗的啊，中世纪是摆脱黑暗的啊，中世纪是再造文明的啊。今天啊，西方啊，一切美好的传统啊，啊，都是由中世纪啊承先启后转化什么而来。然后我们到了宗教改革传统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有东正教，啊，有这个天主教，啊，我们有基督教，啊，那我们基督教是从宗教改革什么而来，啊，但是我们基督教的正传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宗教改革的正传啊，然后我们讲啊，清教徒啊，清教徒的正传是什么？啊，清教徒你就知道，1647年啊，威斯敏斯特信条啊，都大概1647年通过，那一晃也差不多将近400年了，啊，这400年难道是上帝沉默的400年吗？那这400年肯定也不是上帝沉默的400年，啊，这400年圣灵仍在做工，啊，这400年上帝的仆人仍然在讲，我因着信，所以如此说。说这400年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新加尔文主义了，啊，重建神学了，啊，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到世界观，啊，讲到文明论，啊，讲到。啊，我的老师啊，赵天牧师给我传讲的，啊，这个中国文化的基督化，啊，但是中国文化要基督化，华人教会要国度化，啊，华人教会国度化致力于什么呢？啊，这个中华民族的啊，这个福音化，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啊，文化什么？哎，基督化，哎，这是啊，我的老师啊，赵天牧师啊，特别的言传身教。啊，这个手把手的，人对人的，啊，通过祷告，通过教导，啊，传递给我的，啊，我这是20年之后，我才明白，哇，原来赵牧师给我讲的这个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到底是什么含义，20年后才稍稍明白。所以说弟兄姊妹，明白真理不那么容易啊，非常不容易，一点也不容易啊。所以说求主啊特别啊施恩。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真道啊84讲啊这个系列啊，然后我们就啊回到马太福音啊第28章啊16节到20节啊，当然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但是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今天我们在福音派教会中啊用的最烂的啊解的最错的啊甚至是最假冒为善的啊 就是这段经文。你听我给大家讲，看了主的恩典，你自己祷告，你自己扪心自问。虽然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他本身我建议大家你买这本书，他叫《大使命与大抗命》，作者叫威勒德达拉斯威勒德已经去世这是一个基督徒大师性质的他讲的大使命与大抗命他自己讲什么呢？Great Commission 是大使命，但是最终变成大抗命了，为什么呢？就说我们本来大使命他认为是门徒培训的结果我们到最后变成传福音了，传福音传福音，你传多少福音了？你结多少果子了？你带多少人信主了？你的教会有多少人呢？但是却没有人讲门徒什么训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一个星期我就辅导一些牧师，也包括弟兄姊妹有睡不着觉的，得精神病的，各个方面的找王牧师，王牧师，王牧师也给我谈，给我谈我独自一人受不了了。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做牧师的还是做基督徒的，我们没有得到牧养我们没有得到学习，我们没有真正成为基督的什么门徒，我们不知不觉都被宗教忽悠了都被别人忽悠了都觉得哎呀到处去用这个圣经话来说，我们去看顾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什么荒废了。严格来讲，我们都是不务正业，不得正传。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不务正业不得正传，牧师不务正业弟兄姊妹不得什么正传所以这是威勒德讲的。所以我们这个大使命就变成了大抗命我们就明明的是维拉德自己总结，他就说大使命是做大使命一句话概括，做门徒，并且也使别人成为门徒。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已经丧失了这个门徒的概念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在1997年就全职传道，传福音，给人实习，开办神学班，做老师，那无数无数的人听过课，无数的人接受过牧养，那真正成为门徒的有几个真正从门徒做导师的有几个真正把牧师当做老师的有几个？我不是说没有，靠着主的恩典有，真的有但是这些方面应当是非常非常什么窥见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任何文化，任何知识，任何文明，任何真理，任何事业都要有传承术业有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老师就是文明的传递者就是真理的传递者如果我们全世界幼儿园没有老师，大学没有老师，教会没有老师，弟兄姊妹，文明立即中断，大家马上回到蛮荒什么时代弟兄姊妹，我们在想，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思路。一个思路你上过小学你上过中学，你上过大学，也许你上过研究院，你还记得你哪间教室读哪本书可能你记得最深的是哪个老师对我好，哪个老师打过我，骂过我，侮辱过我，是我不能睡觉，不能升学，是我丧失了学习的兴趣。那我就再次经验，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王志文老师是我村里的特别爱护我，那我就牢牢地记住他我每次回中国回老家希望能够见到他我上初中的时候王春江老师他是我的侄子，但是他比我大，他做老师，他没有直接做过我的教我但是他爱护我，那我就把他当作恩师我上高中的时候曹明田老师，哎呀 真的是特别严厉，严的有点过分啊，但是他很好啊，我就啊是他的，他是我的恩师。那我上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江平老师啊，他是我们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啊，莫斯科大学毕业啊，然后啊真的是啊爱学生啊，有学问啊。啊，我上北京大学啊，沈宗林老师啊是我的老师，他教我怎么做翻译，教我怎么写文章，怎么做学术。啊，龚祥瑞老师啊是我的政治学的老师，他原来是江经国的老师，哈哈，是米国的大佬啊，学问大佬。啊，然后我学神学啊，赵天牧师是我的老师，教我改革宗神学。啊，麦格福，牛津大学的麦格福老师啊是我的老师，啊，教我什么安静的做学位。啊，这个啊 ，BK 周斌哥牧师是我的老师啊，教我怎么牧会。啊，然后这个 Rimulo 是我的老师，教我怎么做清教徒神学的研究。啊，陈宗清牧师啊是我的老师啊，教我怎么做跨文化研究。啊，唐崇荣牧师啊是我的老师啊，教我怎么布道啊，怎么这个啊布道。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述说在你的生命历程中啊，哪谁是你的老师？那你如果没有老师，那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传承的啊，他这些方面非常非常的啊重要。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请大家啊回到啊马太福音啊28章16节到20节，说十一个门徒往啊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到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和天上地下啊所有的权柄啊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啊，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就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序言部分首先讲到来学与去传，耶稣说来跟随我。耶稣最后说去传福音啊。然后我们讲到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门徒的疑惑啊，我们看到这儿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说弟兄姊妹，我们成为牧师不是说没有问题了，没有挣扎了，没有软弱了，没有意外了，没有跌倒了，我们不是说成为让人顶礼膜拜的大师了，那是跟随耶稣三年，亲自见到和耶稣同吃同住同工，看到耶稣被捕，看到耶稣被鞭打，看到耶稣被审判，看到耶稣被钉死，看到耶稣复活，看到耶稣，而且眼前耶稣就在他们眼前，还是有人有什么疑惑。所以这个门徒的疑惑也是一个伟大，也是一个奇迹。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在差派门徒传福音之前，耶稣首先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这句话今天在教会中没有人讲了，这是指耶稣基督的王权。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今天我们讲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元首救主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和救主。你没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中国的元首和救主啊，没有人说耶稣基督是美国的元首救主。我们今天已经在传福音之前，你已经把耶稣基督的王国啊，也就是弥赛亚的国度，你已经一分为二了。本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你说天上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地下的权柄都赐给魔鬼了，哇！所以地下是黑暗国度啊，地下是越来越暗啊，是一艘破船啊，越来越沉底儿啊。这是现代90%的教会在讲这个的啊，你就知道，哇，太离经叛道了， 中国人讲太离谱了，这一跟头十万八千里出去了啊，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了，完全是离经叛道。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耶稣的拆船啊，今天很多拆船大会啊，很多拆船大会，哎呀，我也参加过很多拆船大会啊，甚至我也做过很多拆船大会、传道大会的讲员啊，弟兄姊妹，讲起来都是非常伤心、非常痛心啊，非常沉重、非常悲哀啊。我们今天的拆船，就像林慈信牧师讲的一样，那我们华人教会整天拆船大会、拆船大会啊，传福音、传福音啊。林慈信牧师就讲，好像我们就觉得，第一，我们都明白什么是福音了；第二，我们都活出福音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让别人去传福音，真的吗？你真明白什么是福音了吗？啊，你真明白什么是真活出福音的生命了吗？有的人说，哎呀，王牧师传福音还不简单吗？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这就是传福音了。哎呀，弟兄姊妹，现在太多的人宗教口号喊得震天响啊，但是到底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传福音，没有人讲了啊，没有人明白了啊。所以啊，当然我这样讲是有点羞耻性，有点夸张性，有点强调性啊。上帝还留下他的教会，还留下他的子民啊，但是今天真正知道何为福音的啊，何为传福音的啊，也可以说真的是少之什么又少。好啊，最后啊，我们就反思啊，大使命啊到底伟大在何处啊。大使命的第一个伟大之处啊，就是在于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啊。第二个伟大之处啊，在于大使命的在范围上，传福音给万国万民去。弟兄姊妹，传福音不光给个人，传福音要给家庭，传福音给家族，传福音给民族，传福音给国家啊，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仅是个人做门徒，我们传福音还要是整个的家族、民族、国家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点已经没有人讲了啊，这一点已经没有人讲了。讲传福音不让人做门徒啊，这不是传福音啊，让人做门徒却不讲家族，不讲国家，不讲天下，不讲政治，这是小鸡式的传福音。什么叫小鸡式的传福音啊？哎，啄鸡粒米就很开心了，小鸡哎，给你鸡粒米啊！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喂小鸡，咕咕咕咕咕咕，小鸡来吃鸡粒米就很开心了。那小鸡从来不会想到大事的啊，小鸡从来不会想家国天下的。所以说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信福音都是说，哎呀，信耶稣升天堂，哈利路亚，这就是小鸡似的传福音啊，信福音。但是这不是圣经上讲的，耶稣说你要传福音给万国万民，是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我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弟兄姊妹，这样的传福音，这种恢宏，这种崇高，这种广大，这种庄严，这种得胜啊，这种确信啊，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啊。所以啊，第四个方面讲到传福音的内容之大啊，当耶稣说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凡是耶稣所吩咐的，耶稣吩咐的是什么？耶稣吩咐不是给让你给人讲故事啊！现在感恩节，很多人讲见证，讲见证，你那个见证叫见证吗？啊，真正的见证是什么？你看圣经讲，有律法为证。那耶稣基督讲福音的时候怎么讲？耶稣基督说，律法书，啊，诗篇的话，先知的话，凡指着耶稣的，都给他们什么讲起？啊，耶稣基督讲的见证啊是。整个旧约圣经啊，当然也包括新约圣经，但是今天很多人讲见证传福音讲什么啊，我怎么原来不信主的时候怎么惨啊，我信主以后怎么好。所以不管你现在怎么惨， 你只要信主，你就会和我一样好，甚至比我更好，这不就是迷魂汤吗？这不就是灌心灵鸡汤吗？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他们讲什么，讲的什么见证啊，报喜什么不报忧，都是坑人蒙人的啊。所以但是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指什么呢？这个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讲的非常清楚，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啊。启示录讲的非常清楚，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不按照耶稣基督的讲诫命。说弟兄姊妹，十条诫命你有没有听过牧师讲啊？十条诫命你有没有背诵啊？十条诫命你明白不明白啊？有一次啊，我不讲什么地方了啊，考试啊，我就看到上帝啊，看到一个同工非常热心做工的啊，但是考试的时候我看到十条诫命啊，就答不出三十条来啊，我马上意识到，哇，这个同工看起来很火热，很有奉献的心智，但是问题很大的，因为这十条诫命就答不出几条来。那后来我就个人和他谈话啊，谈话，但是啊，他也不敞开啊啊，后来这个同工啊，这个很大很大问题啊，我就不特别讲了啊，就是啊，十条诫命啊啊，从传福音的角度讲啊，王志军牧师啊，在《生命》季刊发表一篇这个文章，说十条诫命就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十门大炮啊，这个十门大炮要轰碎罪人的骄傲啊，轰碎罪人的闭塞啊，要使他们信福音。为什么呢？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说弟兄姊妹，这十条诫命啊啊，就是我们灵命中最好的诊断啊。昨天我去探访老人啊，老人脑进水、脑积水，你怎么知道脑进水、脑积水呢？你要做 CT 啊，要做扫描。所以这十条诫命啊啊，就是 CT 啊，就是扫描啊，就是诊断，哎，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你可能是在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你可能三心二意啊，不要拜偶像，你可能拜偶像了啊，你可能滥用主的名，整天说主啊主啊主，哎，是，不要妄称主的名啊，你可能没有守安息日啊。有的人说，哎，王牧师还有守安息日吗？咱们先不谈这个了，守不守，连安息日你都不守，你还守什么啊？然后孝敬父母啊，你可能不孝敬父母啊，你可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了啊。我不是说父母送到养老院就不好，你可能不孝敬父母啊，这个大家心里明白啊啊。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起贪心，这十条诫命啊，你不管有什么灵魂上有什么疾病，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您就按照这十条诫命来诊断，都能够字字句句都是精准的啊。所以这十条诫命就是十条大光啊，光照你的灵魂，光照你的病灶，光照你的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为什么圣经中最重要的文本是什么啊？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本是什么？教会历史上圣经中最，你想一想，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十条诫命，不要说别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十条诫命是上帝用手指刻在石板上的啊，十条诫命是上帝用圣灵刻在信主的人心板上的。你哪一个文本享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啊？没有啊。使徒信经很高，没有这个崇高的地位啊。威斯敏特小教理论大，没有这个地位啊。你哪一个文本都不享有这个地位，唯有十条诫命享受这个地位。而是到最后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怎么审判啊？你也不要说整个旧约圣经，也不要说整个新约圣经，咱不这么说，咱回到圣经本身啊。所以说启示录就讲到天开了，天庭开了，天上出现了神的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约柜里面不就法版吗？法版里面是什么？十条诫命的。所以说最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审判死人活人， 不按照你的改革宗神学啊，不按照美国的法律，不按照中国的法律，是按照上帝的圣约与律法，尤其是十条什么诫命的，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圣经启示就是如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师连十条诫命都不学习啊，十条诫命都不教导啊，再说十条诫命也废除了，可咒可咒可咒可咒啊！王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使徒保罗讲了，你乱传福音，传的福音与先知使徒的教训不一致，这人可咒什么？可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啊，可咒可诛啊！你要明白自己可咒可诛，认罪什么？悔改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啊，你敢废除上帝的律法，你必被上帝废除啊！这个没有别的说的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这些啊，我们就看到啊，在序言部分来啊，来学啊，与去传。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和弟兄姊妹。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说，哎，我送给你一本书就行了啊，我送给你威斯敏斯特信条就可以了啊，我把你带到教会就可以了，不是的。耶稣说来跟从我，耶稣要和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的，耶稣要一步一步的把不信者带成信徒，把信徒带成门徒，把门徒带成什么使徒啊？使徒就是有使命去传福音啊，但是门徒就是要学徒啊。如果不来学习，从来没有跟着老师学习过，也从来没有见过老师，也从来不佩服任何人，只佩服自己，你说这样的人一点点受教之心都没有啊，一点点师道尊严都没有啊，一点点传承的意识都没有，你说他能做什么啊？他能做什么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使徒，使徒有使命感去传福音，你必须是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成为才能够成为什么哎使徒啊。所以说我们简而言之啊，你在去传之前，你先要来学啊，弟兄姊妹啊，今天你可能在教会中啊，甚至你做个牧师，但是你想一想，有谁是你的师父啊？有谁是你的老师啊？或者你信主以后有没有说，哎呀，我要找一个好老师啊？人家这个啊，这个学中医的都想，哎呀，拜名师，读经典，做临床啊。我一个谢文义老师啊，山东大学啊，做博士生导师。啊，他在美国的神学院也担任神学教师，啊，有一次他就特别的笑我，也特别的挑战我，啊，甚至也呼召我，志阳，你在这个教会里谁把你当老师啊？你有几个徒弟？谁跟你学啊？你赶紧跟我来，啊，做博士，啊，几年，啊，就让你毕业，啊，然后介绍你到啊重点大学去教书，那你很快你做博士生导师。你看看你招学生，那要读你的书啊，那要明白你的研究思路啊，啊，他会和你成为一个学派呀、啊、门派呀、啊，啊，哎呦，我说的我心里真是酸酸的，说的我心里真是酸酸的。那我就知道，今天没有人看得起牧师的，今天也没有人看得起教会的。你不要，包括我是牧师。啊，包括我在教会，我也做主任牧师啊，在 PCA 我们二三百人的教会，我十二年做主任牧师，那、啊、看起来、啊、上帝恩待很多人尊重，但是总体言之，你就谁尊重你牧师啊？谁看重你教会、啊？今天最出名的、最有影响的是那些大学，北大、清华、哈佛、耶鲁啊，这不得了！你在那里做老师，那不得了！啊，过去我跟着沈忠林老师学习啊，我的恩师之一，那我硕士毕业。你毕业以后找工作，那沈忠林说去到中央党校去教书啊！我说我到中央党校教书，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一个农家子弟、贫寒子弟，我一个硕士毕业，我能到中央党校教书去找你的师兄 师兄，你师兄给我打电话，哎，沈老师，我们有没有毕业的人啊？有没有人啊？就是有没有师弟师妹啊？啊，今年正好你毕业，你去，哇，你就知道，那你找个好老师，你有个好师兄，有个好师弟，那这是比一家人都亲的，那给你开路的，这形成一个利益集团，那形成一个圈子的，啊，这为什么人家大学做的风生云起啊？啊，为什么大学人家现在大学成了这个社会文明的柱石了，那教会成了社会文明的垃圾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大学老师成为人人羡慕的？你看看现在，那这个稍稍有点学问的基督徒，谁愿慕会呀？啊，到美国大学去，到浙江大学去，一看啊，博士、教授，大家说，哪怕他没有慕会，啊，哪怕对弟兄姊妹不了解，啊，博士，哪个博士来讲课了？哪个教授来讲课了？那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尤其是这个和尚是博士，这个和尚是教授，啊，弟兄姊妹都哎呀，点的去了，啊，交1000块钱，交100块钱，交10000块钱，交啊，牧师教会一点奉献。那么很多牧师就饿死，很多牧师就不能够工作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啊！我们必须面对教会的荒凉，面对美国教会的荒凉，面对中国教会的荒凉，还是面对教会本身的离经什么叛道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好，弟兄姊妹啊，序言部分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再看，我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啊，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啊，你就这十一个门徒弟兄姊妹啊，我就不多讲，啊，其实不是门徒，他们是使徒了，啊，但是圣经讲他们是门徒，说明呢，他们这个门徒啊还学的不到位，啊，耶稣甚至讲啊，你们看，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些门徒，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啊，但是我们今天再重点的讲，啊，你翻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看到在啊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说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之后重点培养门徒，尤其是培养使徒，我们做老师的都知道，得天下因才而教之啊，因才施教啊，老师在学生在找老师，老师也在找什么学生。耶稣复活以后没有找洗礼王，没有找毕拉多，一般的信徒甚至他也不找，耶稣向门徒显现，向使徒们教训，重点培养那些值得培养的人啊，然后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给他们讲说上帝什么哎国度的事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第一，耶稣向谁显现啊？耶稣向使徒显现啊，耶稣给谁教导啊？耶稣向门徒教导啊，耶稣不浪费时间的啊，耶稣不乱来的。耶稣讲什么？讲上帝的国度。耶稣不讲天堂啊，弟兄姊妹，耶稣不讲天堂，耶稣讲天国。然后弟兄们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不要去传道，不要去牧会，不要到处乱跑。为什么呢？还没学到家呢，还不明白呢，还不明白经义呢啊，你不要乱讲误传误人什么子弟，不要瞎子领着瞎子，要知道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啊。底下再看，他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用水洗洗，但不到今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使徒们到了现在了，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复国主义。现在华人教会中啊，很多人吃灵恩派的灵药已经不管用了，很多人就整天到以色列去朝圣啊，以色列复国，犹太复国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他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像当初的那些门徒们一样，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那耶稣给他们讲天国，讲神的国，他们就说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万岁，犹太万岁，以色列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啊，就像今天中国大陆啊，包括海外很多中国人一样，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是最后一棒啊，中国梦啊，是一带一路啊，是福音最后一棒。这是什么？ 这是国家主义的毒瘤，啊，这是民族主义的毒瘤。我不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他独特的地位，中国人、中国国家、中国教会、中国民族在上帝计划中啊有他独特的地位。但是我们正在高举以色列、高举中国，这是国家主义，这是民族主义，这没有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什么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暂时回到啊那使命，说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们拜耶稣说明什么？啊，他们都是犹太人的，犹太人连天使都不拜的，他们拜耶稣就是承认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说耶稣不是一般的先知，不是一般的啊拉比，啊不是一般的传道，不是一般的老师。他们拜耶稣，就说他们都承认耶稣是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世界上犹太人承认耶稣是先知，啊这个穆斯林承认耶稣是先知，很多人都承认耶稣是人，真正的人，伟大的人，新人啊，老师师尊，但是。啊，所有的异端异教都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啊！但是作为门徒，他们拜他，我们非常明白，他们承认，他们认识到耶稣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耶稣不仅是完全的人，不仅是先知、祭司与君王，他更是上帝本身的。然而还有人疑惑啊，弟兄姊妹啊，这儿有人疑惑啊，不是啊一个人疑惑啊，是三啊大队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点疑惑、一点挣扎、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牧师？啊，今天在座的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有啊将近啊一百多人我们在听啊，很多牧者、很多牧长，你扪心自问，你心里有没有疑惑？是不是啊？我是大师，我完全了，大家都来跟随我？不是吧？哪怕是耶稣的这些。不是十二个使徒，是十一个使徒，哪怕是犹大已经啊去他当去的地方了，但是这十一个使徒本身仍然有什么疑惑啊？不仅是托马斯、多马有疑惑啊，其他人也有什么疑惑？这就说明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保罗也讲，我不是以为已经完全了啊，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来直跑。啊，所以说我们要追求完全，啊，但是今生今世没有人达到完全的什么地步，所以我们教会中最可怕的就是，最可怕的两大现象啊，第一，啊，不尊重牧师啊，为上帝的使者，为老师，啊，甚至是啊，我在芝加哥啊，这个牧会一年，啊，这个住的房子是一个天主教教徒的，天主教教徒一听一看我是牧师，发着。我吓了一跳，发着你知道什么？我父亲、爸爸，哎，我说你叫我父亲。后来我一想，哇，人家天主教的成神父那是发着啊，那是神父的，神父就是父亲的，这是保罗所讲的。你们做师父的很多，但是为父的心，有为父之心的不多。说牧师应当有为父的心肠，所以天主教教徒成牧师是不是 pastor， 不是放羊的，更不是吃羊肉的。二是发着父亲的不得了啊！我觉得这一点传统啊，应当继承啊。牧师要有为父的什么哎心肠啊，但是哪怕牧师要有为父的心肠，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新教的问题啊，人人见祭司啊，人人站讲台，人人读圣经，人人传道，人人解经啊，我们基本上是无师无父的啊。大部分新教教会都是这样，无师无父。你在那里做牧师，你在那里做老师，这不过是一个头衔，你不要太认真。人家并没有把你真的当成牧师，真的当成老师啊，真是把你当成牧师、当成老师的啊，这是现在就像这个神迹奇事一样。啊，低看牧师，第二个是高看牧师。哎呀，这是我的牧师啊，很有学问啊，很有恩赐啊，对我很好。但是你也不要太高看牧师啊，牧师也是蒙恩的罪人啊，啊，也需要弟兄姊妹来提示，啊，需要弟兄姊妹来保护，也需要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底下要指责，哎呀，牧师你这点讲的不对啊，这点做的不对，要小心啊啊！但是你都要从尊重啊，从造就、从医治的角度，是吧？所以我们既不要轻看牧师， 啊，也不要特别的啊，把牧师偶像化啊。有的牧师在教会里不好好的牧会啊，我是耶和华的使者啊，你要得罪我，你要说我不对，就是就是反对上帝啊，就是反对耶稣基督啊，好像这个共产党员一样，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啊，这个就把你处死，所以千千万不要搞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牧师也要有谦卑。啊，也要有受教之心，啊，我们和弟兄姊妹啊一同学习，一同长进。但是要明白啊，术业有专攻，学到什么有先后啊。上帝也赐下教师和牧师，啊，也要把别人当得的尊重啊归给别人啊。牧师要尊重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也要按照牧师的职分啊来尊重牧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指弥赛亚国度。什么叫弥赛亚国度呢？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是新天新地，上帝要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上帝要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纪元是什么呢？在其他的教牧书信上我就给大家讲讲两节经文了大家就明白这个事情的经历你翻到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因为这点呢很多人现在忽视不明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我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弟兄姊妹，万有不是伏在魔鬼的脚下魔鬼不是万有之首，万有都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上帝使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这就是弥赛亚国度这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而且日渐什么加增，这是弥赛亚国度。弥赛亚国度也就是基督的什么国度，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弟兄姊妹，基督不仅仅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就明确的讲我就给大家读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国家主席美国有总统沙特阿拉伯有国王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是总统，不管是书记，不管是主席，不管是国王，不管是总理，不管是首相，不管你称呼是什么，这些世上君王的元首是谁呀？是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王国，这就被称为弥赛亚的国度。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耶稣在拆船之前，首先向他们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谈政治有的人说政治就是谈权利，是啊，耶稣没有谈权利吗？权力和权柄有什么区别？不就是怕我吗？你不谈权力，不谈权柄，不谈政治，两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糊涂糊涂，不晓得政治是什么；第二，是想让那些执政掌权的永远执政掌权你是为这个执政掌权的保驾护航的；第三个呢，被人洗脑，被人洗脑脑残了不知道政治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不知道政治就是这个位卑未敢忘忧国，不知道政治就是正直上梁不正下梁什么歪，所以说你就看到有三类人他不愿意谈政治。第一，糊涂虫糊涂虫什么都不愿意谈稀里糊涂吃喝拉撒睡这个别讲了第二是大骗子，大骗子不让老百姓谈政治不让教会谈政治，政治是他家的，政治是他家的事，和莫谈国事。为什么呢？国事是我家的我是二代三代四代，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谈国家大事，国家大事都是人家的第三个就是被人洗脑脑残了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就这三类分子。好，然后我们来看
所以耶稣的这个宣告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宣告，那我们传福音就没有底气啊！更严格的讲，我们传福音就没有权柄，我们就传福音就没有合法性。说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家啊，弟兄姊妹，我在这个我的书房里给大家讲到，如果这个家，哎，我打扫打扫啊，这儿有尘土，说弟兄姊妹。能不能随便进来一个人给我的书房里打扫尘土啊？不能的，为什么？随便进来一个人一枪打死的啊！他是夜入迷宅，非奸即盗的。那为什么人家给王牧师给你打扫打扫书房还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啊？因为这个书房不是他的，他没有权柄的。哪怕你想来做工，哪怕你想打扫灰尘，你都要征求意见，你都要敲门，你要从要乘正门进来。你不从正门进来，你半夜瞎黑灯瞎火的就进来，非奸即盗，一枪毙之的，夜入民宅，格杀无论的。所以弟兄姊妹，权柄重要不重要？你没有权柄，连工作都不要做啊！你没有权柄就没有合法性，就没有合理性。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这一切都是我的，就像亚伯拉罕开伯尔讲，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宝血所买赎的，啊，所以耶稣就说弟兄们，朋友们，啊，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所以你们往普天下去，向我所救赎，向我所掌管的每一个地方，啊，都要告诉他们，啊，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耶稣基督赐下，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转永生。啊，如果你不信靠耶稣基督，上帝的审判随时会临到你啊！这才叫传福音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不明白耶稣基督这个权柄的宣告，你传什么福音啊？你没有权柄啊，你没有合法性啊，你那个传福音是旷本乱行，就像圣经我讲的，就像发情的毒蜂唾啊，他在发情的时候，他在发着性欲的时候，那缰绳都拦不住他，见了人啃人，见了动物啃动物啊，他就想实现他那个欲望。所以圣经上称这样的传道人为狂奔乱行的发情的毒蜂唾骆驼啊，这是很可怕的。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啊，耶稣的差传啊，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啊，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说弟兄姊妹啊，耶稣首先呼召来跟随我，去传福音啊，大家牢牢记住，如果我们没有来跟随耶稣，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也没有按照使徒保罗所讲的，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父，然后你既没有做过门徒，当然也没有做过师父啊，我信主了啊，所以我就啊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我就去传福音，不是的，对不起，不是的啊，因为我信主了，我得医治了啊，所以我就给别人治病，能这样吗？能这样吗？弟兄姊妹啊，你心脏病刚刚好啊，我得医治了，所以我就给别人开刀动手术，动心脏手术，能这样吗？你这不是杀猪吗？啊，所以很可怕的，很多弟兄姊妹现在教会里啊，之所以乌烟瘴气啊，之所以一边没有传道人啊，一边传道人满天飞，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我信主了，我得医治了啊，所以我也让别人信主，我也传福音，我也给别人带去医治。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你心脏病得医治了啊，你心脏手术成功了，你就给别人动刀开手术。你真要想做医生的话，你考医学院；真要做医生的话，你去接受医学训练；真要做医生的话，你要有医学资格；真要做医生的话，你要到医院里去；真要做医生的话，你要有团队的，你不能够一个人拿着刀子就给人一刀子就打到心脏里去了。哎，这是今天很多传道人呢，就是这样啊，一刀子就扎进去了啊，然后弟兄姊妹都鲜血淋漓的，这真的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什么哎出来，那我们杀了不少人，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改革宗成了杀人宗了，就是杀人宗啊，杀杀杀啊，觉得自己替天什么行道。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时间有限，这个去啊。啊，这样的核心是啊，唯一的核心是使人做门徒。啊，使人做门徒通过三个方面：第一，去； 这个去呢不是说啊，说弟兄姊妹，这个去呀、啊、不是说你到哪里去啊。魏乐德就讲说，大使命的核心不是说到非洲去传福音啊，到这个啊以色列去传福音，大使命不是到外地宣教才是大使命，在当下的处境中落实大使命啊。所以这个去呢是指什么呢？去是指行事为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去不是指你跑多远才叫传福音，这个去是指行事为人啊。在英文中是 by going， 在希伯来文中是哈拉克啊。我们这个从语义啊，从文法的解释上来看啊，如果来我也不明白希伯来文，我也不明白英文，那我怎么明白呢？耶稣基督讲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他们当然去了啊，但是勾引人什么入教，使别人和你们一同下什么哎地狱。所以耶稣反面的例证讲得非常清楚啊，关键不是去了。耶稣另外讲个例子，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甘为行神迹奇事吗？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你跟我去吧。这两个例子我们还不明白吗？关键不是你传道甘为行神迹奇事，关键不是你走遍海洋陆地，关键是你认识上帝吗？认识耶稣基督吗？啊，真的是有生命吗？真的是有生命之道吗？真的是能用生命来传递生命吗？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所以在约翰一书啊，使徒约翰啊，主耶稣所眷爱的门徒啊，也是唯一啊，似乎年老的时候啊，也没有寻到的。那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啊，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啊，第一节啊到第二节，论到基督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有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传福音、传福音、传道、传道，不是一般的传圣经，不是一般的带人做查经班，是传生命的，是你自己真正有生命的，是你真正认识耶稣的啊，你真正做过耶稣的门徒的。你不认识耶稣，没做过耶稣的门徒，另外说的非常重要，你没有做过耶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那你也不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不是耶稣亲自教训，是耶稣让门徒来带领门徒的。所以使徒保罗说啊，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你们要效法我，但是不要效过于圣经什么所记。所以我们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通过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来做门徒的。所以说你从来没有做过耶稣的门徒，你从来没有做过耶稣的门徒的门徒，那你就从来不是门徒的啊。你不是门徒的话，严格讲你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你要打折扣的。我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你得救啊，乃像从火里经过，你得救啊，就像那个狮子架上的盗贼一样，当天就给你处死了，所以你当天就在乐园里了，你不用受洗，你不用参加教会，你不用听牧师教训，你也不用接受门徒训练，你确确实实赖恩得救，因信诚义，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你从来没有做门徒的什么机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那个十字架上才悔改的盗贼呀！啊，我们信主啊，我们信主多少年啊？你为什么还没有做过门徒？为什么还没有传道？传道啊，要用传承，传承，传承要用传统，要用正统。为什么你还摸不到北呢？为什么你还摸不到正路呢？为什么圣经讲你要访问古道，晓得这是正路，哪是正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在啊，靠着主的恩典。我86年就开始修习印度教10年啊，96年开始啊，开始信主啊，到现在一晃差不多啊30-40年，我就始终三个问题：到底基督教的正统是什么？啊，到底西方文化的正传是什么？到底中国人该走的正路是什么？说你关键不是信仰，谁不信仰呢？我信仰有奶就是娘。啊，我信仰黑猫白猫花花猫抓住老鼠是好猫，我信仰中国会成为一个宇宙共同体，带领全世界。你到底信什么？叫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正传就是马克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是吗？真的是吗？啊，中国人的正路，中国人的正路就是不要韬光养晦了，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 我们中国人富起来了，我们中国人强起来了，全世界都应当向我们中国人学习。哇，那我们找到正路了，真的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问题你都要问的，你都要想的，你不问你不想，你还要找答案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啊看到啊耶稣的什么拆船，这个去关键是行是什么啊为人，啊关键是我们要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成为什么哎使徒，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反思大使命的伟大啊这个方面啊我就反复给大家讲啊今天我们就在此啊简短的给大家重申。啊，大使命之大，第一是权柄之大，弥赛亚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上帝没有把权柄赐给美国，上帝没有把权柄赐给白人，上帝没有把权柄赐给教会，上帝没有把权柄赐给任何政党，上帝把权柄赐给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大有权柄，大有荣耀，大有尊严，大有责任啊。你一定要有使命意识，你一定要有责任意识，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老师是何其厉害呀！我弟兄姊妹，我们在社会上拜一个大师，哎，我老师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啊，我老师是北大校长，啊，我老师是哈佛的，啊，你就觉得你不得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有什么荣耀？今天我们很多人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受死，但是不知道、不经历、不宝贵、不高级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有一位何等伟大的救主，何等伟大的师尊，所以我们要领受他的教训，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把福音、把基督传至什么万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宣告，你传什么福音？弟兄姊妹啊，传福音的范围，我们不光要传给个人，要传给我们的家庭，要传给我们的教会啊！弟兄姊妹，怎么给教会还传福音啊？马丁路德、加尔文、慈云里，当初他们传福音给谁呀？不就是传福音给教会吗？当初耶稣传福音给谁呀？耶稣传福音不就是给犹太人教会吗？传福音要从教会传起，悔改要从教会悔改做起啊！当然教会悔改了啊，这个教会传福音了，就跟这个英国的啊这个中马田博士、中马田牧师就讲，他说现在传福音啊，如果我们教会悔改了，如果我们教会认罪悔改，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拥进教会来找耶稣的啊！但是今天因为教会变成了贼窝，因为教会变成了荒场啊，因为教会牧师都不想牧会了啊，同工就不想同工了啊，教会就成了帮会了，同工就成了同伙了，教会的财产就变成你家的了，那这个基督还是基督徒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啊传福音，个人、家庭、家国天下，内容还要讲解诫命啊，所以耶稣，我就再强调两句，耶稣在登山宝训大家你翻到登山宝训，那个靠着主的恩典，我在讲大使命的时候相信归荣耀给上帝，上帝赐给我一个很大的亮光，就是把大使命和登山宝训联系起来，大使命、登山宝训，你看到第五章的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成为大的。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教训人遵行什么？教训人遵行上帝的诫命啊。那今天很多人就说啊，什么诫命都没有了，只有一条，只要传福音就好了，传福音遮百丑，这是约化的，这是丑化的，这是把耶稣的教导给废除了。所以我们要讲解以十条诫命为总数的道德律的啊。最终我们看到应许，各位弟兄姊妹啊，耶稣说的话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神秘啊。你牢牢记住两句话，耶稣最后说的话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神秘。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明明的是在门徒面前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但是耶稣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这是借着圣灵，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最终的导向 不是传福音本身，传福音最终的导向不是门徒训练本身，传福音最终的导向不是让你做师傅、做牧师、做师尊，传福音最终的导向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基督的同在，让每个人有甜蜜，让每个人有神秘。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宁牧师。
谢谢王牧师。现在呢，就是大家可以，我就把这个提问已经打开了啊，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提问了。好，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是开篇讲到血统与传道啊，非常感恩。王牧师在这个前言里面呢，反复强调啊，就是一个真理的重要性，文明是真理的文明，这个王牧师反复强调的啊。八十四讲的次序，他没有把文明论放在前面。他是把真理放在前面，把教义神学啊，把那个密切神学，把道德神学、克修神学放在前面，然后才是文明论。所以真理是根，文明是果，传道是路，对不对？这就是八十四讲的这个次序啊。如果放在前面，不仅是真理啊，就是没有真理的事情，连基本的逻辑事情都没有了。所以非常，这是很通常的真理啊，就是说真理是根呐、啊。啊，不管王牧师通过他一生的经历去考察，就是教会的正传，还是基督教的正传，啊，还是西方文明的正传，还是中国教会的未来，啊，中国人的正路在哪里，啊，都是以真理为根基的。我们非常感谢主，啊，今天王牧师也用到大使命这个最后的，我们说这一期段经文呢，来跟我们讲到血统与传道的开篇，啊。三点讲到，第一个讲到这个门徒的疑惑基督的身份啊。如果大家参考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最后耶稣基督亲自对他们的讲解，你就看见基督啊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能够认识基督，要传悔改赦罪之道，就是我们的七大系列的第一大系列啊，而且是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啊。但是能力从哪来，悟性从哪来，怎么能够明白，等候圣灵降临。所以圣灵是我们的根本，认知、任性、能力、智慧的根本。没有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宝贵的真理，也没有看见基督。原来是我们最后王牧师总结的是，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导师，真正的啊我们的师父啊，当然他更是我们的救主。第二点讲到宣告全命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也是王牧师反复跟我们强调的基督的王权啊。然后第三点讲到基督的差传，是差传门徒，是透过门徒培训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特别是使徒行传，王牧师读了那些经文啊，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而且这个去，王牧师讲到，特别是知道行事为人啊，是以生命传讲生命之道。这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那个唐崇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的神学家不布道，布道家无神学。那这个是很准确的描述了这个所谓的信仰，这个信仰界里面的所谓基督教界里面的啊，受过装备的他没有那个冲劲啊，有冲劲的他呢不知道传一些什么啊。最后讲到真正的反思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老师是基督啊，真正的师傅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的师傅，又是我们的老师啊。当然最后他是可不同时拆开圣灵啊，并且是做基督的门徒的门徒来表达，你做基督的门徒，来做基督的学生啊。最后谈到权柄之道，同时也谈到责任之道，权柄跟责任是对等的啊。范围之道，万国万邦万族万民，没有一片土地不是基督在做王，没有一个人心不是基督在做主啊。内容之大啊，就是门徒回应，最后是什么内容，就是律法与福音嘛。这是王牧师整个的讲道里面让我们明白律法与福音，福音与律法，所以王牧师讲到大使命跟登山宝训联系起来啊，就应许之道，神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一个画龙点睛，就是啊真正的这个导向啊， 传福音本身不是导向，门徒培训本身不是导向，是最后我们说透过这个真理的学习，透过门徒的培训，透过去到万国万族万方传福音，来真正的享受与基督的同在，是甜蜜的同在，是神秘的同在。非常感谢主，愿上帝荣耀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请王牧师来回答问题，大家可以提问了啊。
好，大家有问题打在这个 chat， 打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啊，我会一一给大家分享。所以感谢啊小牛牧师的带导啊陪伴啊珍惜啊，我之所以能够讲这84讲，如果没有小牛牧师这样陪伴啊，这样鼎力支持啊，配合珍惜啊，我们没法哪现在哪有功夫，哪有时间，哪有空间能够讲84讲，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弟兄相爱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请大家啊，看到这个学童与师道，啊，师道啊，啊，韩愈啊，有个诗说，说师道之不传久矣，啊，大家不想啊找老师，大家都想做老师，啊，所以这些方面啊都是现代社会的问题了，啊，所以说我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啊，魏拉德讲的，说魏拉德讲的说是一个门徒啊，就是一个学习者，啊，就是一个学生，一个学徒。啊，一个实践者，啊，尽管可能刚刚起步，啊，耶稣告诉我们做门徒，并且使人成为门徒，啊，这不是指啊基督教啊一定就是啊接受了牧师教理，接受了牧师实践啊，当然也不排除有真理，啊，我们也不是啊为死后的结局做安排，你赶紧信主嘛，啊，你不信主随时死了就下地狱了，你看了吗？这和耶稣的教训没有多大关系啊！你要知道这是民间宗教的啊，所以说不是说仅仅信耶稣升天堂，也不是哎呀我们消除各种各样残酷的不合公义的制度，哎，我们民运宪政法治自由造反啊，哎，这也不是啊，我们也不排除人民啊有革命的权利，但这不是耶稣信息的核心，耶稣也没有说哎呀我们要建立一个成功的教会啊，大教会啊，至少300人以上啊，3000人啊，30000人，哈利路亚，那多带劲啊！啊，耶稣也没有说让我们建立啊这种所谓的成功的教会，而是耶稣说让我们真的是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啊，然后也啊这个带领别人成为门徒，啊，让我们自己享受基督同在的那种甜蜜，啊，同时也进入基督同在的那种啊神秘。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些问题。说约翰一书5章19节讲到全世界啊都窝在那恶者的手下，怎么理解？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弟兄啊姊妹显然没有听过我们讲世界的毁灭与新天新地，所以我高度举荐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84讲连贯着听啊！这个小牛牧师也特别设立了网站，大家一定要参加那个网站，你把这84讲都听下来，否则啊，我们基本概念是讲来讲去，我们没法往前讲的。为什么呢？你前面都不听的。说世界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是指最少有3个含义。第一，啊，这个世界是指上帝创造的宇宙，那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是永远长存的。啊，第二个世界。啊，是指罪人和恶人，啊，你比如说挪亚大洪水的时候，世界就毁灭了。我们知道，日头没有毁灭，月亮没有毁灭，挪亚一家8口人也没有毁灭。但是挪亚一家8口人之外的世人是什么？毁灭了。而世界有时指罪人，啊，第三个世界有时指罗马人的世界、犹太人的世界、中国人的世界，啊，所以这儿这个我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脚下，显然是指那些不信主的罪人。他们都在撒旦的辖制什么哎之下。好，我就对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我强烈举荐大家，你要学习啊，一定要啊循序渐进啊，学习一定要有个整全性系统性啊，你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啊，最终啊这儿手那儿脚支离破碎啊，没有这个整个的系统的，这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之所以这真到84讲，请大家祷告啊，我们继续一点点的完成，我们不光录音录像啊，我们也整理成文字啊，请大家继续祷告。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二问，有一些概念啊需要 啊请教，那就是自然神学啊、启示神学、自然神论、泛神论、神秘主义啊，这些方面都是说来话长啊，我就简单讲一些啊。当我们讲到啊自然神学的时候啊，就是指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和自从啊创造天地以来啊，我就给大家读到这节经文啊，你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在罗马书第一章啊，一种核心的经文就是啊，罗马书的啊第一章啊核心的经文啊，在这个第19节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显明。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谁眼不能见，啊，但见着受造之物就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说，我们从自然界中，我们从人类历史中，我们从人心中啊。当这个讲自然神学的时候，我们很难翻译 nature， 因为 nature 既可以翻译成自然，也可以翻成这个人性。所以，自然神学其实就是人性神学，你从人性。从良心，我们的习近平主席也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毛泽东也讲，死后去见马克思。所以他们不知不觉都知道，死后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死后的生命。他们要知道，按照定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啊？所以这就是自然神学啊。自然神学能够明白哪些方面呢？啊，你再看到第一章的第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自然神学呢，就可以最起码你知道两个方三个方面：第一，知道上帝存在；第二，知道有律法；第三个，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所以当我们讲到自然神学的时候，最起码你可以指三个方面：上帝的存在啊，律法的存在，以及死后审判的存在，这三个方面。好，然后我们再看这儿讲的说什么叫启示神学。启示呢，这儿不是指普遍启示，是指特殊启示啊，是指以上帝的启示啊为标准为根本的神学研究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呢两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从自然界、从历史、从人性中就能够认识神的存在认识神的律法，认识神的审判第二个方面的自然神论呢，是指他们认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像钟表匠造了个钟表，然后卖给你就算了你就自己管理所以说自然神论就说自然了上帝创造世界，但是就不管了所以说与自然论相反的是，上帝不光创造世界，上帝还在管理世界。所以耶稣说，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尤其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世界所以我们这个反对自然神论然后泛神论泛神论当然就是海有海神水有水神，天有天神，爱情有爱情女神，财富有这个财神，战争有战争之神处处都有神灵就是把这个受造物与神混在一起这是一种泛而论。泛是判，是到处都有神，到处都是神，一切都是神这叫泛神论然后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有两面泛而论呢，神秘主义是指在我们个人之外，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之外，有比我们更高级的、更超越的、我们看不见的存在，这叫神秘主义了。然后在神学上，我们翻成密契主义mysticism 密契主义是指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说的，你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在暗中向你暗中的父祈祷，父在暗中必在明处报答你。那是指我们通过静观祈祷而与上帝形成那种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刚才讲的耶稣所说的，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
啊，既有甜蜜性，也有神秘性。啊，当一般指宗教现象的时候，我们指神秘主义；啊，当特指我们基督徒的静观祈祷的灵修的时候，我们翻译成密契主义或者 mystical theology 密契神学。好，然后我们来看。啊，对于教会来说，把慕道培养成信徒，把信徒培养成门徒，把门徒培养成使徒，是否需要啊教会有规划和体制啊？如何建立？啊，我们这个我的弟兄王志刚啊问的啊，当然就是教会需要有建制啊，啊需要有体制啊，但是这个体制啊说起来基本上就是你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哎，我们不信主的人怎么让他成为信徒啊？比如说慕道班。啊，慕道班就是这个方面。第二个，啊，信徒的人让他成为信徒，啊，你比如说信徒栽培呀，啊，除信栽培呀，啊，教理问答啊。第三个，啊，这个门徒要成为啊使徒或者成为师傅，那你得讲旧约概论啊、新约概论啊、解经学啊、呼叫学啊，啊，有些方面讲得更深。所以这就是教会中的深度牧养和系统牧养。什么叫深度牧养和系统牧养呢？深度你就要分出层次来，系统呢你就要分出阶段啊。所以说最起码不管教会怎么安排啊，最起码你要有这种针对性。第一个是针对不信者怎么让他成为信徒，第二针对信徒怎么让他成为门徒，第三针对门徒怎么把他这个培养成什么师傅啊。我想教会啊，在团队在牧师的带领下，教牧团队啊，一起这个往这个方向走啊，应当是对的啊。当然怎么走啊，大家具体的还有一些啊更细致的方面。现在还有使徒吗？概念总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广义，第二个是狭义。使徒呢，我们就知道是传信息的 apostolic， 就是被差派的啊。从这个角度讲，那个送信的就是使徒啊，就是使者。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词啊。啊，特别的神圣化啊，别人就不能用，不是这样啊。所以广义上讲，使徒就是受差派传信息的啊，然后呢也包括有一定使命感的啊，这就叫使徒。狭义而言呢，使徒是指啊，比如说十二个使徒啊，保罗也成为使徒啊，十二个使徒死了一个，有选举的马提亚做使徒啊，当时在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别的使徒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教会建立的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那就是指啊，教会建立在上帝借着先知啊，借着使徒啊传递的教训的啊基础上啊。从这个角度而言啊，特定的狭义的使徒啊，适合圣经成典啊，适合与耶稣基督有职责的领受有关。所以从狭义的角度啊，这种使徒不存在了啊。但是从广义的角度啊，你不能够啊不让人送信了。啊，不让人有使命感了啊！李文斯顿啊，也被称之为非洲宣教的使徒啊。这个约翰诺克斯啊，也被称为在苏格兰的啊使徒啊。和这些方面，广义而言啊仍然存在，狭义而言不再存在，好吧？啊，华牧师设置的网站啊，请大家和华牧师联系啊。华牧师第一次听讲啊，你讲过的。在哪里找到可以联系听，在哪里找到大家微信了 YouTube 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84讲一定要和这啊黄晓宁牧师联系，我们有特别的网站啊给大家这个登录，好吧啊，我就不给大家重复，好吧。然后我们就看到其他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每次听啊刘冰姊妹讲，每次听王牧师讲到感到啊，圣灵的临在和内住啊，求主帮助啊，请教王牧啊，从信徒到门徒到再到使徒，仍然是靠圣灵的呼召和带领。那么个人该怎么顺服和领受践行这个使命啊？对中国现代处境啊，人太软弱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想呢啊，这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的寻找啊。第一个方面啊，切切的呼求上帝，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要长大成人啊，啊，不是光让我信主了，啊，所以约翰一说讲，小子们呐，少年人啊，父老啊，我怎么从小子成为这个啊 成为少年人啊？我怎么从少年人成为父老啊？啊，那就是初信者啊，成熟者、完全者，或者说信徒、门徒、使徒，这还是有一定层次的。你切切的向上帝什么呼求，主啊，我愿意学习啊，求你给我开路啊，使我能够啊明白啊。然后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祷告两个方面：第一，要带求上帝带领你啊到能够指导你的老师面前啊；第二个啊，也求上帝带领你啊能够到啊合适的教会中。所以第二步啊，那就是牧师啊，老师啊。因为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大学是因为有大师啊。啊，神学院也不是因为有神学资料，是因为神学家啊。啊，说教会也不是因为有教堂，教会是因为有教师、有牧师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甚至讲，那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那牧师、教师是教会的柱石的。啊，所以说你不管你到哪个教会里去，如果那里没有牧师，没有你认可的牧师，你向谁学？你肯定学不了嘛。所以第二点，你要求主带领你，真的是由牧师形成教牧关系啊。第三个啊，你要参加一个好的教会啊。一个牧师他肯定不是光杆司令一个啊，他肯定是有一个教会，他肯定是有一个群体啊。你参加这个群体，参加这个教会，好吧？啊，所以说在这个刘冰姊妹所问的啊，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中啊，我怎样寻求从信徒到门徒到师父呢？那你三个方面的寻求：第一，切切的向上帝寻求；第二个，向上帝寻求的时候特别祷告两个方面：第一，到底谁能够牧养你？你和谁你觉得哎他能够带领你？如果你不服，你觉得他不是你老师，你到哪里去都没有用啊！你到哪里去都参观教会、参观教堂，你最后你没有老师啊！啊，第二个、第三个，你不光是有老师啊，还要有一个好的教会啊，这也是重要的。所以你看，耶稣忽然说：“来跟随我。”啊，那就是当然是老师啊，啊，然后耶稣也不光是一个人啊，啊，耶稣是有门徒啊，有基督徒，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所以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进教会，我信圣徒什么？哎，相通。好啊，我对刘冰姊妹啊提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啊行果的弟兄或者姊妹讲，王牧师好，撒旦在试探耶稣时说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赐给耶稣，是不是说撒旦有掌管一些物质？啊，赐给人的权柄，啊，撒旦自己毫无权柄，啊，魔鬼邪灵毫无权柄，啊，暴君苦力毫无权柄，啊，但是上帝有的时候啊也任凭，甚至是允许做什么，啊，你比如当撒旦伤害约伯的时候，那上帝是允许的。啊，所以说严格讲来，从正当性、合法性的角度讲，啊，撒旦没有任何什么哎权柄，啊，一切权柄都是来自上帝的，啊，但是上帝有的时候有没有允许、有没有任凭撒旦、任凭那些暴君酷吏做事呢？甚至这些暴君酷吏有没有是上帝兴起的编制呢？也有，啊，所以说撒旦和暴君酷吏，他在上帝的任凭许可之下，他也有的时候有一定的什么哎权柄。好吧，啊，然后有的人问啊，王牧师五千禧年吗？啊，我们改革宗神学，特别是威斯敏斯的信条，啊，我们不管是五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啊，都是合乎清教徒神学的，啊，但是前千禧年啊不合乎清教徒神学，啊，不合乎威斯敏斯的信条，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啊，我们以基督作王一千年，我们不能够字面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复活的时候或者在升天的时候就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千禧年就已经开始了啊，基督就掌权了啊，基督的王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基督作王一千年当成字面的理解啊，你不当成字面的理解，我们就知道不管是无还是后啊，我们都是指啊，就像今天我讲的一样，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就赐给了弥赛亚国度，一定什么开始了。所以千禧年的问题就指向啊，耶稣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耶稣的国度在哪里开始？我就给大家回答：耶稣的国度在耶稣宣告的时候就开始，或者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第二个，耶稣的国度从哪里开始啊？耶稣的国度从地上开始。第三个，耶稣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啊？已经开始，好吧？我就关于前些年涉及到神的国度，尤其是涉及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啊，我就回答到这里。好啊，今天问题回答就回答到这儿，好吧？谢谢大家。